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早期课的第二册的第45节。我们上个星期是谈到9:32赛斯建议休息的地方，上星期最后是提到任何对基本内在宇宙，也就是唯一真实的宇宙的探索，必须尽可能从你们自己扭曲之外的一个点着手，但是要逃离你们自身物质宇宙的扭曲，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向内在的旅程。如果要到达你们自己的宇宙之外，你们必须向内旅行，这代表唯一不受扭曲成分束缚的观点，有效的实验方法可以从这里继续进行。你们所谓的科学，所谓客观的实验可以永远持续，但是他们只是一而再再而三用各种伪装的仪器探究一个伪装的宇宙而已。所以再次说，说真的，潜意识有它自己的扭曲成分，但比起让你们的科学实验负担沉重的那一大堆扭曲的伪装大气，避开这些还比较容易。各位一定看过台大校长李世成所写的《临界的科学》这本书，其中有一段在描写他们请一位叫 T 小姐去请教一位叫师傅有关于星球文明的问题。 T 小姐问，这个外星人所居住的星球是在我们的银河系吗？这位师傅回答说，是的。那 T 小姐问，是在哪一个星座？然后李世成摊开星座图，师傅回答说，在20、30，不断的指出位置出来，然后指的是这个星球在的天球的次金次尾，这个星球所在的是在天鹅座，也就是织女跟牛郎以及天津市所组成的夏天大三角。我猜是罗在问赛斯的那个大角星座。后来李世成说，我用天文物理界所用的 Sky6 的星座软体不断地晃到附近的群星群，再由 T 小姐的师傅透过他的天眼指认一颗距离地球438光年的中等的恒星的行星，也就是电磁波来回一次要860年的时间。如果我们从宋朝去发射一颗电信的信号去打招呼的话，要到现在才能够收到回音，而再次表明用电磁波进行星际通信的毫无意义的情况。我经由 T 小姐请教师傅问题， T 小姐说，他们的科技层次如何？可以进入信息场来到地球吗？师傅回答说，比你们好，是的，他们可以来到地球，而且来过好几次。 T 小姐问，他们吃的东西跟我们是否一样？师傅说，不同。 T 小姐问，他们的遗传基因是否也是 DNA？师傅回答，他们也有这些东西。 T 小姐问，下次来到地球的时候我来接待可以吗？师傅说，没那么容易，时间不对。我们从这本书所提到的这个李世成校长所提到的一颗距离地球438光年的大角星来的信息，也就是如果用电磁波通信的话，要经过876年才可以来回一次，这么800多光年才能来回一次，必须要从宋朝发射一颗电波的信号去打招呼，现在才开始能够收到回音，可是 T 小姐却立刻的可以取得联系。如果以物理的方式来旅行的话，当然要至少经过超过876光年的时间才能够往返的这样的通信方式，却是在心灵的通信当中 立刻的能够得到了回应。所以临界的科学的这段描述方式应该可以比较容易去了解赛斯所说的，如果要向外在的宇宙旅行的话，必须要向内旅行。向内旅行的话，可以立刻节省了800多光年的时间。即便于根本不在地球系统的这个大角星，也可以在瞬间就能够通信。所以这就是赛斯所说的，只有透过心灵从内在的联系，才可以跟宇宙之外的文明联系。赛斯在这里说，你们被伪装宇宙的成分包围，当你们在应付他们，跟这些伪装宇宙纠缠不清的时候，你们不可能有所谓的客观实验，你们或者是科学家们是在可以形容为一个小方块之内工作，在这个小方块内真的有无数几乎相似的，有几分相似的但完全不同的小立方体，而这些小立方体都代表着形形色色的伪装宇宙，也就是我们看出去的银河，我们看出去的无数的不同的银河，无比的星系，对赛斯来讲的话，只不过是在宇宙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立方体而已。据科学家说，在我们的银河就有超过比我们的太阳系更大的20几亿个太阳系，而科学家更发现，在这个宇宙中有20几亿个银河系，所以根据科学家的计算的话，有超过400亿个太阳系存在于我们的物质宇宙当中，而且大部分都是比太阳系要更大的星系。那么各位去思考一下，我们这个地球在太阳系的行星当中也只是一个小小的行星而已，所以到底宇宙有多大根本就没有办法计算。而这样几千亿个星系当中哦，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立方体，而这个世界上有几百万个像我们物质宇宙这样的立方体，各位可以去思考这样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吗？我在前面的课程曾经提到，我有一个做生意的朋友来洛杉矶看我，然后我带他去天文台看木星以及银河系的周围状况，看完了之后他跟我讲说，早知道宇宙这么大，我在日本50块一个卤蛋我就吃了。当然这只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不过说真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宇宙这么广袤无穷的话，而我们在这个广袤无穷的宇宙当中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立方体，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离开这个小小的立方体，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如果我们用投射体的话，我们才有可能离开太阳系的范围。那么难怪赛斯要说，你们被这个伪装宇宙的成分所包围，当你们在应付这个伪装宇宙的时候，跟他们纠缠不清的时候，你们不可能有所谓的客观的实验。我们所用的仪器所以为的客观实验，不管用什么方式去做实验，我们用的就是粒子的工具，根本不是用波形。如果用粒子的话，我们最多也只能在这个几百万的小立方体当中的一个最小的立方体里头，我们的科学家是在这样的一个小立方体内工作，而这样的一个小小立方体里面有着数以百万计有点相似但又完全不同的立方体，所以这些立方体都代表着不同的伪装的宇宙。这里头是说立方体里面还有数以百万计类似的立方体，不是在立方体外哦，是在立方体内就有数以百万计有点相似但完全不同的立方体，而每一个立方体都代表不同的伪装宇宙，而我们只是这些伪装宇宙当中的一个伪装宇宙而已。以赛斯这样的形容词，难怪他说，如果你们的科学家过幸运的话，能从穿透他们自己的方块，我怀疑他们能做到。各位去思考一下吧， 在我们的小立方体里面有数以百万计的不同的伪装的世界，那么在这个伪装世界当中，我们要跳开这个伪装世界来到立方体，然后这个立方体可能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其他的立方体，只能说我们跟我们的伪装宇宙的成分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的。以一个量子的波粒二重性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是处在粒子的状态，用粒子的状态怎么可能去衡量波的状态是什么？好比说我们怎么可能利用粒子的方式去了解无线电波在我们空气中的流动？当然我们会说用收音机啊，或者是用什么接收器啊，我们就可以接收到这个波形，能够还原出原来送出去的这个波形的声音。可是赛斯还是会提醒我们，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用粒子的方式去了解波形，我们所了解的是粒子的波形，而不是波形的波形，是波形呈现了粒子状态，所以被我们捕捉到。可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以波形的方式去捕捉到波形，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粒子的形式。当然只有用心灵的方式，用意识的方式，才可能回复到波形的状态，去了解波形的世界。赛斯说，如果你们的科学家够幸运的话，他们能够穿透他们自己的方块，但我怀疑他们做得到。也就是赛斯根本不相信我们的科学家可以做到，他们也只会发现最靠近他们的那个方块，而无法去想象真的有无数这样的方块，而一个方块就有几百万个伪装的宇宙，怎么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呢？对赛斯来讲的话，我们的临界，我们以为的中阴层，我们死后的那个世界，也不过是在这个小立方体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地球的泡泡之内的一层小小的层面而已。也就是即便是我们的中阴层，还是在物质宇宙实相当中的一个层面而已，那就更不要说能够超过我们这个物质宇宙的小小的方块当中。在这个赛斯所形容的小小的立方体里面，我们的物质宇宙只不过是几百万个伪装宇宙当中的其中一个，我们可能连想象都没有办法去想象真的有无数这样的小小的立方体，而广阔的现在的一小部分出现在你们的小小的立方体里面，但你们看到的它却是伪装的磁系，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伪装波浪。用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各位去思考，既然有一个一切万有去创造所有的不同的立方体，有无数的立方体，而一个立方体里面就有几百万个小小的伪装宇宙，那么一个基本的逻辑就是有一个一切万有在同时间可以含纳这所有的小小的立方体以及无限的伪装宇宙，所以不管是立方体也好，伪装宇宙也好，都全部含纳在这个一切万有的掌握之下。那么对一切万有来讲的话，怎么可能有时间跟空间呢？如果有时间跟空间，就不可能履行过所有的这些不能以时间计算的广大。而赛斯在前面的课程提到，对赛斯或者是道瑞来讲的话，他所看到的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个人只不过是像波浪一样，不管是有意识的个体，不管你是人或者是动物或者是任何在这个物质世界的任何东西，都只是一个波浪形而已。赛斯用一个名词来代表，叫做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而这样的价值气候，赛斯用海洋来形容。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就好像迷宫里的老鼠，假如这些科学家运气好的话，在理论上你们可以从一个小小的立方体或者是迷宫旅行到另外一个小小的立方体，虽然这实际上根本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但是即使你们的实验给你们有很多这样的伪装方块的宇宙的知识，即便是这样，你们对基本的非伪装内在宇宙所知道还是非常非常的少，因为在其中这些区隔全部都消失，并不是我们真的以为有一个小小的立方体，而对赛斯来讲的话，这些小小的立方体根本就不存在，它是可以旅行到各个不同的实相次元。就像如果我们坐飞机以时速将近1000公里的速度从美国飞向台湾，也要坐个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才会到，那么以这样的旅行方式，我们不要说离开地球了，就从美国到台湾已经要花我们将近一整天的时间了。而我们在早期课赛斯就常常提到，他常常到其他的实相次元去旅行，而又同时几乎每一个礼拜有好几次的时间来真根罗这边上课，而事实上他根本就跟真根罗在一起相处，所有真根罗的一切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赛斯都有所参与，也知道他们家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可能包括猫有没有抓到老鼠，猫有没有跟狗打架，这种根本微不足道的小事赛斯是全部都知道。那赛斯怎么可能在同时参与真根罗的生活的状况之下还可能到星际之外去旅行呢？像前几天我们在上波士顿高中的演讲的那一堂课，我也提到波士顿跟艾尔麦拉的里程用非常高速的速度在开车的话，也就是时速超过60迈以上，也就是100多公里的速度，也要开车6个小时。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是一瞬间就可以立刻看到波士顿高中学生的状况，以及他们每个人的所思所想，甚至其中有一个小朋友他是最后一次的转世，赛斯也立刻能够指得出来是坐在哪一个座位的小朋友。一个比较简单的思维方式就是，我们操作的方式是以粒子的方式在操作我们的生活，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是以粒子的方式在了解我们的世界。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他这里所提到是在一种非伪装内在宇宙，也就是真实的实相当中在操作。对非伪装的赛斯来讲的话，根本就不受任何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就算银河不管有多大，或者是不管有多少的银河，对赛斯来讲的话，就所有的一切都含纳在赛斯的内心当中。难怪写《西游记》的吴承恩写道，不管孙猴子一个跟斗云能够翻18000里，他再翻几千个筋斗云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所以应该吴承恩在当时就有这个非物质的概念，以一个非物质的概念，不管你在物质宇宙怎么去翻18000里或者是更高速的速度，对非物质的实相来讲的话，根本就含纳在心中。赛斯在这里继续评论，他说，你们这一代的任何科学界的名人要是听到我正在做这样的建议的话，他们会立刻恐慌起来。你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在你们宝贵的伪装模式上，对所有这种物质化背后的内在动力却是如此的陌生，所以要一阵子之后你们才有任何的进展。目前你们怎么样去努力，怎么样去学习，你们还是以物质在学习物质，你们没有办法回到意识的层面，没有办法以心灵的力量去超越时空。像台大校长李世成这样的怪胎，他是电机系的教授，可是即便这样的优秀的科学家，还是没有办法提出任何说服其他科学家的可靠的论述方式。像刚才那个临界的科学，或者是李世成所写过的好几本的不同的书籍，都在提供一些实验的证据，而这样的证据到底多少能够被科学界所接受， 应该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也就是这个实验虽然做出来了，也真的提供实际的证据，可是不见得会被科学界所接受。甚至在这里提到爱因斯坦，他说爱因斯坦在他自己的直觉之内旅行，并且信任他的直觉，他也应用他的内在感官，他当时要是能够更加信任他的直觉，如果爱因斯坦把证明他的理论的更多所谓的科学证据给更少的人的话，好让他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内在自由的话，那他能发现的会更多。各位知道他在他的直觉之下已经发展出很多有关于时空方面的理论，才有后来的时光旅行这样的概念。假如任何的速度超过了光速的话，我们的时间是可以逆转的，这是爱因斯坦所提出来的理论。那么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可以超过光的速度？以赛斯的说法是说，当然有啊，你们的意识不就超过了光的速度吗？ T 小姐也提出这样的证明嘛，她可以直接用她的思维就可以跟400多光年的大角星的森林联络，能够取得他们的资讯，而且能够把实际的状况显示出来给李世成。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我们的意识绝对是超过时间，我们用意识的形式绝对可以扭转时间。我们以为回想到从前的任何事情，栩栩如生的过程，我们用文学家的笔调在形容说，过去发生的那些事好像历历在目。所谓的历历在目是真的历历在目，不过这个历历在目并不是这件事情重新再发生，而是我们用意识的形式旅行到时空的从前，来经过以前历历在目的事情。而未来的事情，我们之所以有预知的能力也是一样啊，我们用我们的意识旅行超过时间的界限。而如果我们对意识能够旅行这件事情能够有更确定的想法，我们的确随时可以用意识旅行的方式旅行到其他的次元。甚至昨天我们上课的内容也提到，不只是这个次元，我们还可以横跨到赛斯这里所说的，在我们的小小立方体里面有几百万个很相似我们物质宇宙的其他的物质宇宙，这样的物质宇宙或许就叫做可能性场。我们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是活在这个小小的立方体里头的不同的伪装实相，也就是你生活在地球，那么你还有其他的不同的自己是生活在其他的地球，却不在这个伪装的世界里面，可是他们也在这个小小立方体的其他的伪装的世界。而只要在一种催眠的状态之下，或者是我们的意识转变状态，或者是我们用我们的星光体，其实就可以很容易的连接到除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肉体之外，也可以连接到不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其他可能性世界的自己。各位朋友去思考，这样的思维方式，这样的世界，以及只要我们的内心稍微自由一点，更加的开阔一点，我们何止能够横跨这个物质宇宙，我们还可以到其他的各个物质宇宙当中，何止可以回到我们的从前曾经生活过的世界，我们甚至可以连接到未来的世界，以及我们所根本不可知的内在世界。我们何止能够纯粹以肉体的感知在感知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还可以横跨到其他的肉体所感知到的任何事情。而即便只是在这个物质宇宙当中，我们有那么多的轮回转世，真的是有分不清楚的很复杂的互相的关系。赛斯跟真根罗讲说，你们曾经是父子，曾经是母女，曾经是夫妻，曾经是兄弟，曾经是姐妹，曾经是各种不同的关系。而他们的朋友，比方说在下一节46节提到那个叫做马克的，曾经在丹麦那一世跟罗抢鲁伯的女朋友的那个水手马克，也就是比尔麦克唐纳，真跟罗两个人跟马克也一样有一个家族的紧密联系的关系，也就是真跟罗两个人不是马克的 父亲或母亲或者是兄弟姐妹，就是任何其他的关系。而马克这一世的母亲是马克上一辈子的先生。听到这里的时候，各位一定是脑袋开始花账，不晓得这样的账要怎么算。原来我们在路上碰到的这些朋友们，也是我们最亲的家族之一，一起抢同样的一个女人，甚至抢到打架的朋友，在另外一世可能是父子或者是母女或者是夫妻的关系。我们如果真的要算账的话，真的是算不完的账。你又怎么知道现在你这个闺蜜或者是现在在打击你的这个敌人，却是前辈子你最亲爱的另外一个关系人？赛斯在46节提到，他说马克在有一世是罗的一个孩子。马克现在的兄弟有一个是他在爱荷华州作为女人奈氏的儿子。现在的好朋友叫马克的比尔麦克唐纳，曾经跟罗抢女人的这个马克是罗的一个孩子。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说真的，很多事情能看开就尽量看开，我们真的不晓得这样的账是怎么算的。一个你现在的枕边人，称你为老公或老婆的，曾经是你的爸爸或妈妈，不晓得这样的情况我们能不能接受，但它的确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与其说这是隔世的乱伦，还不如说我们借着大家都是家庭都是好朋友的方式，互相来学习，互相来讨教，互相成就对方，真的是不打不相识。或者是更精确的定义是，不相识的话根本就不打。是不是了解这样复杂错综的关系之后，我们对自己会稍微放松一点，或者是对我们周遭的亲密关系人，我们会有一个更谅解的心。我们现在所处在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焦灼状态，怎么想破头也不了解的关系，说不定就是我们前世的这些关系当中的延续的学习。宇宙是这么样的广袤，我们所了解的这个物质宇宙是在无穷的小小的立方体里面的几百万个伪装世界里面，而这个伪装世界，我们的人生又这么样的错综复杂，我们又有无限的转世轮回的生命，那么在人世间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吗？有什么看不开的烦恼吧？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境吗？不过是人生的戏剧的一场，透过这样的戏剧，我们在学习意识的拓展而已。虽然我们有很多人在学赛斯资料，我们也觉得赛斯的论述方式很有道理，那么这是不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我们是不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我们是不是处在一个多次元的转世经验当中？即便我们学了很多的赛斯资料，对这方面的疑问我们多少还是存在着的，所以我们才会用物质的观念去解释赛斯的道理。但是如果各位稍微细心一点去感觉的话，你看从早期课的第一册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健康之道，几乎每一个礼拜至少上三个正式的课程，还有无数的 ESP 班的课程跟他们的私人课。各位去试想看看，好，赛斯的安排，他的紧密度，他的逻辑性，怎么可能是真这个人能够用他的想象力或他的逻辑或者是他的知识能够安排的出来？就单单从这个资料的紧密度来讲，从他能够真的深入我们所无法想象的领域当中去着手，几乎每一节课都给我们完全震惊的一个新的概念。怎么可能真会有这样的知识或智慧？不要说真啊，就算全世界所有的人集合在一起共同想要去研发这样的一个知识的领域，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赛斯在每一天在上课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提出这么不可思议的思考的角度？不管从早期课、九个内在感官、十一个宇宙定律以及物质实相的建构法则、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之举，种种这些思维方式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智慧。 这样的智慧怎么可能任何一个人可以在每一天上课的时候会提出不同的理论，而且这样的理论还是有顺序的，有深浅的安排，从灵魂永生到个人实相的本质，乃至于后面的未知实相以及心灵的本质，去仔细观察他所传递的资料，他所提的观念，他所突破的点，我们就可以深深的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赛斯的确是一个非物质实相的人格，而且非物质的世界的确是存在的。他所说的不同的小小立方体以及各个不同的伪装实相的确是存在，而且非物质的世界，非物质的其他小小立方体也的确是存在的。还是那句话，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我们所未知的很多可能性世界的其中一个，各位单单去思考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真的就按照赛斯所说的，只要完全全神贯注的在发展我们自己的潜能就好了，根本就不要去管其他的任何事情，不要去管有没有人伤害我们，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公道，我们现在的角色是什么，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多久，我们是不是能够非常的有面子，有成就，有多少钱财，有多少名誉，是不是有人真心在爱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婚姻生活是理想或不理想，我们只要照顾我们眼前的这一道菜就好了，我们只要关心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人生舞台就好了，只要在现在的舞台当中，我们能够用心的去采取行动，去扩展我们的意识，去解决我们的困境，真正的问题只是在这里而已，连思考我们是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这样的概念都不需要有了，我们只要面临眼前的事情，去解决眼前的事态就好了，这个世界也不需要我们去拯救，我们周边的人也不一定要由我们来教导他们，或者是怎么去引导他们，我们真正所要面临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意识状态而已，我们面临的是我们个人的前习图的完整。如果赛斯真的是多次元人格，而这个世界真的是多次元的实相，那么我们所学习的这份资料就是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珍贵的珍宝都还要更珍贵的东西，绝对值得我们花一点心思去了解，因为一旦我们了解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我们所处的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立方体里面的一个小小的物质伪装实相而已，而眼前的任何关系人跟我们在其他的转世经验当中是以各种不同的角色在出现的，又何必在乎那么多，所以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我们以为任何用尽心机去取得的那些权力跟名义只不过是幕后衣冠而已，我们幕后衣冠为王，这样的幕后衣冠在多次元的世界里面又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只不过是虚有其表，形同傀儡而已，人家所说的叫做幕后而冠。我也是学了赛斯很多年之后，看到那一本心理与科学之桥，我才能了解原来以科学家的角度，以物理学家的角度在看这个世界，到最后的话竟然发现我们所以为的世界只不过是我们另外一个世界的秩序所创造出来而已，所以物理学家如果深究下去，他们就发现我常常在讲的显秩序是从隐秩序而来的，而隐秩序是从超隐秩序而来的，而超隐秩序是从超超隐秩序而来的，其实物理学家所发现的这些理论跟赛斯我们所学到的种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是非常奇妙的，不谋而合，完全的相同，我才真正领悟到我们现在所学的东西的珍贵性，是一种超生了死，是一种超越时空，是一种能够真正了解实相的一份资料。虽然这份资料没有造成任何疗愈的效果，甚至不能拿它来当作是谋财求利的方法，事实上如果你要拿来当谋财求利的方法，或者是要拿来治病， 或者是想依赖这个资料能够改善什么样的关系，那就是我们没有了解赛斯真正的教导在哪里。我们在这个物质宇宙，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要照顾我们眼前的这道菜，我们根本就可以有无限的生命的转世。那么有无限的生命转世，尤其身体的状况又是我们内在所创造出来的，根本我们是不是健康与生病是由我们的内在在塑造的。如果我们的健康与否，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关系都是由我们内在所塑造的，我们到底要跟谁对抗？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扭转它？我们唯一的就只能从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去着手。只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这个物质宇宙的一切又如何有真正的物质的意义？会有那种感觉，如同寒山拾得颂所说的，回眸处不过是灵犀一点通，天地有醍醐在其中，生生苦乐皆随风，今莫要逐萤追梦，生生世世的转世像飘落下来的落叶一样，夜夜来去皆从容。我们就回到赛斯对爱因斯坦的评论，当然以赛斯的转世来讲的话，他是不可能认识爱因斯坦的，当然也不可能读过爱因斯坦的理论。不过对赛斯来讲的话，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他是处在信息场，他可以取得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资讯，所以他在评论爱因斯坦的时候，他多少觉得有一点惋惜。所以在谈到有关于宇宙的理性，内在宇宙跟外在伪装实相之间的理性，如他前面所提到的，如果我们真的要做星际的理性的话，是不可能透过物质的理性，而必须要从内在从意识的层面去理性，所以他才会提到爱因斯坦在他自己的直觉之内理性。爱因斯坦之所以会提出这么伟大的理论给世人，是因为他已经学会了对内的理性。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讲，他是以爱因斯坦当作是一个例子，来证明要做星际的理性，要做层面的理性，要做时空方面的移动，如同爱因斯坦所提到的这些理论。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爱因斯坦不是凭空去想象他所提到的理论，显然爱因斯坦是用直觉的方式，曾经用他的内在当作是理性的工具，所以赛斯才会在这里用爱因斯坦以自己的直觉之内理性，然后才能够理性过时空的限制。赛斯的这种推论方式和我们时代对爱因斯坦的看法是全然不同的，我们是认为爱因斯坦是用数学的理论，用物理的推论方式推出时空是可以移动的，而这里赛斯指出来，其实是爱因斯坦本人，他是以内在理性的方式理性过这个时空之外，他因为理性过时空之外，他了解到用他的直觉从他的内在可以做星际的理性，可以做时空的理性，所以其实是我们不了解而已。那么爱因斯坦其实是一个通灵人，爱因斯坦他所提的理论是他自己真的有经验到的事情，只是他把他的经验，把他直觉之内所做的理行写成他的理论，所以赛斯才会说，如果他更加的信任他的直觉，不要想去取得其他科学的证据给更少的人的话，他可以让他自己得到更多的自由的话，那么他就会发现更多。其实大部分的科学家到一个程度之所以能够提出那么好的理论，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相信他们都曾经做过意识的内在理性，如果各位有念过《存乎一心》那一本书，就知道其实荣格也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就已经有多次元的概念。荣格说他在为自己建造一座新房子的时候，发现这座房子就是他自己内心的投射。我们在不自觉当中做的一些选择，其实就是我们的潜意识在引导的。在潜意识的上层区域，赛斯说只有相对来说 一小层个人资料，因此是自我本位的扭曲资料。一般来说，这一层很快就会被认出来，鲁伯现在就认出来了。而鲁伯并不是一个科学家，也不是一个心理学家。声明一下，赛斯说，你了解我说的自我本位的资料，指的是和外在伪装导向的人格有关的部分，而且更强大的内在自我实际上代表外在自我背后的力量与能力。研究潜意识的荣格常常在讲，一个人终其一生的努力就是在整合他自童年时代起就已经形成的性格。所以与其做好人，不如去做一个完整的人。当我们向外张望人在做梦，其实是向内审视的人才是清醒的。而且荣格的思维方式也真的很像赛斯的想法。荣格说，你连想改变别人的念头都不要有，要学习太阳一样，只要发出光和热，每个人接受到阳光的反应都有所不同。有人会觉得刺眼，有人会觉得温暖，有人甚至会躲开阳光。但是种子破土发芽前没有任何迹象，是因为没有那个时间点，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拯救者。而对一般人来讲，一生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会接受自己。所以赛斯在这里说，更强大的内在自我实际上是代表外在自我背后的力量跟能力。我们要怎么强调自己的能力，还不如去找到我们内在的能力。赛斯说，现在可以说在潜意识里，这层个人资料的正下方是种族资料，而这资料对心理学家研究种族历史以及各个种族因此产生的心理差异可能很有价值。在这之下是处理整个族类的资料，包含它的背景、进化和内在的知识。这里赛斯是提到潜意识的各个阶层，前面的那一阶层，最上面的那个阶层是我们个人的资料，而下一个阶层是种族的资料，然后在下面一阶层，纯粹又简单，没有扭曲，任人搜寻，有求必应的是我们内我天生具有的知识，关于整个内在宇宙以及包含它的法则跟原则。我们的内在的知识，它的组成成分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而且如果我们进入这一层面的话，我们将会发现以身寄来的知识没有扭曲，也没有伪装。这一层面的知识是关于我们这个整个伪装宇宙的创造，而且在其中的机制以及这个整个伪装宇宙所涉及的机制，这一方面的资料，这就是说我已经给你们很多了。还有我们的内我作为内在宇宙的一个基本基民采行的方法和途径，存在心理实相的气候之中，存在一切万有的意图当中。这份资料帮忙创造各个不同的存在层面，建构外在的感官来投射和感知形形色色的外显的实相或伪装，还有内我是如何在各个层面上转世轮回。在这个层面上，你们将会找到你们的答案，明白内我是如何为自己的目的而转化成能量，改变各种不同的形式，以及采用其他各种外显的实相。而且这一切都是任人自由探索的。各位如果去比较赛斯在这里才45节所说的资料，然后去比较88节他所提到的潜意识的各个阶层，你去发现这个内容几乎是很相近的，没有任何的矛盾或者是扭曲的现象。尤其如果各位去看灵魂永生第19章，已经到了第574节之后了，各位你去看，经过了500多节，结果赛斯所说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从574节、575节，各位看到赛斯在谈阿华波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即便没有在睡觉，我们只是听音乐甚至一步之遥，我们就可以进入其他的潜意识的层面， 而且只要我们更深进入的话，我们可以从一个层面到达另外一个层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了解跟研究。各位去想，我们的自我意识的稍微下一层就是我们的个人资料，也就是荣格所说的，我们所盖的楼房，我们所过的人生，其实就是我们从小就已经早就形成的未来要发展的方向，那个就是我们的个人资料。而那个个人资料早就在我们的最浅的那个潜意识的层面，而只要再往下一层的话，我们甚至可以知道我们这个种族，我们这个国家，以及跟我们一样的这些人们，他们的资料是什么。然后在下一层的话，甚至可以了解到我们整个地球整个物质实相的发展，以及它应有的知识跟经验。假如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够维持我们的自我意识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再继续往下一层的话，就回到我们内我所存在的那个层面，包括我们所提到的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我们完全了解整个心理实相的动向以及整个发展。如果是回到这个层面的话，这里的所有的资料是没有扭曲，而且任人搜寻的，不但任人搜寻，是有求必应的，是我们内我的天生既有的知识的来源，包括整个宇宙的法则，整个宇宙的运行方式跟它的组成成分。而我们的内我是作为内在宇宙的一个基本基民，所以我们的内我应该采取什么方法，什么途径，怎么建构外在感官来投射，来形成种种外显的实相或者是伪装。不是谈到有能量转换，有价值完成吗？这里就是我们的内我如何的在各个层面上去转世轮回，去寻求它的价值完成，去做能量的转换，去改变形式，去采纳其他外显的实相。而且从这里各位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如同我刚才讲的，物理学家所研究出来的资料，就是显次序是由隐次序而来的，而隐次序是从超隐次序而来的。所以在任何时候，其实赛斯所描述的东西，它的整个架构都是在同一个理论之下。当谈到要做内在旅行，当我们不再用外在的太空船去做星际的旅行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回到我们内心的旅行，内心直觉力的开花，就如同我刚才提到的爱因斯坦啊，或者是荣格。而在做这样的阶层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在整个阶层当中，包括我们个人的资料，以及种族的资料，以及这个人类的资料，以及我们的内我的资料，以及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的形成。我们在上一节课曾经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就好比是一个竹竿插在水里面，我们现在是在物质层面里面，可是往上阶层来讲的话，有整个种族在运作的方向，有整个人类在运作的方向，有这个物质世界要往哪一个方向走的方向，也有我们一切万有在怎么样运行这个物质世界的方向。如同赛斯所说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小方块里面的一个伪装实相而已，而这个小方块当中有数百万个不同的伪装实相。各位去看看这个带动的道理，也就是假如一切万有在带着无限的小方格，而这个小方格当中的小小的我们的物质世界是有千万个小方格，以这个角度来思考，当然有文明的走向，有世界的走向，而如果这些走向是大局面的话，当然不是个人能够去扭转的实相。我们比较重要的就是，除了我们的自我意识之外，如果能够更深入的一层一层往内在的层面去走的话，如果你能够走到下一层的潜意识，你就可以发现到你自己的全部的资料。如果你继续往下走的话，你甚至可以了解到像爱因斯坦一样，以直觉的信心去发现宇宙的真相。所以这一层一层就如同是挖宝一样，如同是考古学家在挖地层一样，如果我们往下挖的话，那么我们自然而然的话，就如赛斯所说的，我们可以做 意识的更深层的理性。当然各位可能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那我如果想要发展我的心灵的层面，想要往内在旅行的话，我应该怎么做？当然在这一节当中开始的话，赛斯是提到以催眠的方式就可以慢慢进入人格的其他层面，所以这一节的以下篇幅是在讨论有关于催眠术的问题。赛斯在讲催眠术将会是越来越是科学调查的一个工具，从催眠术我们慢慢会发展我们心电感应的能力，而且心电感应会被证实确有其事，并且会加以利用。我想这是赛斯的预言了，他提到说你们会越来越用催眠术，然后会变成一种科学调查的工具。只是非常不幸的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当了解到催眠术的确有相对的功能的时候，你们不见得会拿它当作是科学调查的工具，反而一开始是为了达到战争和阴谋的目的。虽然是这样，但是心电感应应该很快的会使你们的族类和外星的智慧体做第一次的接触，一开始你们也不会认出是这样的。赛斯的说法是，我们开始会重视催眠术，而催眠术最后会变成我们能够跟外星的智慧体联络，然后我们跟外星的智慧体联络之后，慢慢我们的科学家会发现真的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只是一个伪装实相。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真就大笑，可能赛斯会觉得我们很好玩一样，所以真大笑同时来回踱步。赛斯说这样的接触并不会比我和你们的接触更奇怪。事实上赛斯的出现，假如我们去了解赛斯是这么样的有智慧，而且这样的有逻辑的话，我们本来就要觉得根本就不是只有这个物质世界而已，一定有一个其他的层面，有其他的智慧体是存在的。不用去找什么催眠然后跟外星的智慧体联络。事实上我前面所提的那个台大校长李士成的例子，他已经跟大角星的人取得联系了，透过来回800多光年的路程，却是在一瞬间就达成了，根本没有距离的问题。所以这里赛斯所说的澳洲的这个例子，不见得我们能够看得到实际的新闻报道，反而是台湾的台北有李士成教授所做的实验，这个应该也就是算跟外星的智慧体的接触。对外星智慧体来讲的话，赛斯更是外星的智慧体，虽然他曾经在地球的层面转世过很多次，但是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赛斯才会说，我跟罗的接触，我现在所呈现出来的并不会比你们将来跟外星的智慧体接触更令人觉得奇怪，但是因为你们以伪装的外显实相是这么样的难分难舍，所以以那种智慧体的接触才会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发现。赛斯在这里说，这将是从一个男性到另外一个男性的接触。赛斯说，但是这个外星的男性是来自另外一个伪装的银河系，不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伪装实相的银河系。前面说过了嘛，同样的一个小小的立方体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伪装世界、伪装实相。在我们这个物质宇宙的伪装实相当中，我们所看到的银河系当然跟其他的伪装实相的银河系是不一样的。而现在赛斯所说的这个外星智慧体的接触，这样的一个外星男性是来自另外一个伪装的银河系。赛斯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跨次元的，不是同一个次元的。那么如果是来自另外一个伪装的银河系，就一定会受入某种程度比我们所认可的可能的还要更深。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物质的工具去衡量它，再怎么去测量，因为它跟我们是不同的实相，不同的伪装实相，你怎么测量它呢？所以赛斯说，以这个外星智慧体实际的心电感应接触将会发生。 这里赛斯也提了一个时间表，他说我相信在你们的时间不久之后，可能是在2001年，他们现在的时间是1964年的4月20号。所以赛斯在讲这段话是指37年后的2001年，而我们现在是离2001年又过了20年，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澳洲的外星智慧体跟地球的男性接触到了。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这样的资料是不会对世人公布的，所以也许真的有发生，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内容，我们已经是2021年了，可是我们并不知道2001年有发生过澳洲跟外星智慧体的联系的事情。不过既然赛斯说这件事情会在科学界会引起很大的震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多少我们会风闻到这样的信息，可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看过类似的新闻。所以当然还存在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可能赛斯的预测并没有真正的发生。如果它有真正的发生，照说以这样这么大能够惊骇科学界的事情，我们多少是会知道的，而且从那一刻开始，整个世界的改变方式应该也跟以前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还有另外一则是赛斯在灵魂永生末期的时候曾经提过2075年，很多人以为2075年是这个世界的毁灭，但是其实赛斯的意思是宗教的结束。那么宗教的结束对很多人来讲的话，可能会把它解释成世界的末日，所以很多人把2075年当作是一个重要的指标。那么这个2075年会不会像2001年这个澳洲的以外星人联系的这个事件，到最后来讲并不见得会实现？因为事实上赛斯只是预测时代会怎么样的进展，但是不一定是完全按照赛斯的方式在进行。当然对我来讲的话，如果要去知道2075年发生的事情，我至少还要再投胎一次才看得到2075年到底2075年是宗教的结束，让每个人都回到自己心灵的故乡，能够回到自己内在的接触，还是整个世界的毁灭。如果真的是世界的毁灭的话，那么我们的儿子孙子以及儿子孙子的后代当然就会面临这样的灾难了。不过如果我们是学赛斯新华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伪装的世界，我们根本没有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是意识投射在这个身体，而身体并不是我们自己。不过赛斯这里也提到，虽然2001年会跟这个外星智慧体接触，不过基于某些我现在不会细说的理由，一个障碍将会出现。你们的科学家不会觉察到这样的障碍，但是至少就你们的角度来说，你们接触的智慧体如果到了双方面接触的时候，将不会住在那个相同的宇宙之中。假如是不存在相同的宇宙，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会发现你们现在的宇宙的扩张理论是错误的。尽管到时候我们发现这样的扩张理论是错误的，这个错误还是会影响你们计算接触到这个智慧体在你们空间里的正确位置。这里赛斯所说的蛮让我们觉得迷惑的，也就是它并不是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物质实相当中，它是在另外一个伪装实相，在另外一个银河系里头，根本不存在我们这个银河系。那么如果不存在我们这个银河系，只有用心灵的方式才能够测得准对方的位置在哪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立刻就会发现到我们那个宇宙爆炸的理论是错误的。既然我们能够了解宇宙爆炸的理论是错误的，我们又如何能够计算出这个外星智慧体的真正的位置在我们的实相当中的哪一个位置？不过的确我们已经超过了2001年了，我们到了2021年已经过了20年，我们的确没有发现到任何有关于这一方面的报道，也没有人在提到宇宙爆炸论是错误的。 也没有计算到这个自慰体跟我们接触，而它在空间的正确位置到底在哪里。甚至说我相信这个接触将会发生在澳洲。我相信慢慢我们在人世间的科学家，像台大校长李世成这样有位阶的科学家，能够慢慢了解到用心灵的方式，用意识旅行的方式，的确是可以跟其他的星球的人类接触，或者是自慰体接触。那么大角星到底是不是算我们的宇宙，这个我们只有问赛斯才能够了解。不过有关于大角星的接触，是在早期课一开始的时候，罗就问赛斯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罗问他大角星有几个有生命体的星球，而这个生命体跟我们是否相近。赛斯告诉我们的就是，虽然有自慰体存在，但是不是以你们人类的形式或我们能够想象的方式生存。我知道我们有很多朋友是住在澳洲的，那是不是住在澳洲的朋友有曾经听过有关于2001年跟外星人接触的这样的信息？也许在澳洲当地的报纸或者是当地的一些资料可以发现到，是不是赛斯所提到的2001年的这个自慰体是不是真的曾经发生过。不过我觉得这并不是那么重要，我们主要就是了解在一个小方块里面，我们的物质实相还有很多类似的百万个像我们这样的物质实相就好了。赛斯已经告诉我们，所谓的实相只不过是意识的投射，而且是伪装的，不是真的有一个物质实相存在这里，只是我们的肉体感官把它感觉成它是有一个实相，有一个世界存在这里而已。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再从你们说的太空旅行将是一种看似夸张又十分令人震惊的方式发展这个地方开始。这一节的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内容，我们就倒吃甘蔗，把好料留到下个星期再来讨论。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